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以弗所书4:4。上帝的教会呢，终于建立起来了，名字就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而且呢，1861年的时候呢，在美国的密西根州成立了第一个区会。但是弟兄姐妹们发现呢，有了区会还是不够，谁来协调委派传道人呢？那么1862年6月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叫 Wagner， 他就发表文章，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大的架构，像一把伞一样把我们所有的区会呢联系起来，我们组织的优势呢就无法突出，光是区会呢还是有点各自顾各自的地方主义，所以还得需要一个大的权威架构呢来协调工作。那么其他的很多人在读了他的文章之后呢，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于是在1863年5月20日至23日，富林信徒开会成立了大总会，我们现在呢就说成是全球总会，那么在当时呢可以说名称呢就是大总会。这一步的迈出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因为有了全球总会的协调呢，可以向外面派布道士到海外去布道，看到哪个区会有需要，就把资金呢拨到那里去，把需要的人员呢派过去。所以三天使的信息真的是要传向世界各地了。如果大家都是各自为政，各管各的地盘，这样的目标呢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上帝的福音呢永远可能就是在你这个小小的地方。所以上帝又一次带领大家呢往前迈步。那么既然我们有了大总会了，谁是我们的元首呢？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还是以弗所书4:15-16。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看圣经讲得多好，弟兄姐妹们团结，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都有长进，跟元首基督连在一起。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教会的元首，所有的教会都有一个看不见的领导人，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地上不管有堂主任啊，区会有会长啊，分会也有会长啊，这些呢其实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拣选的工人，真正的领导人呢还是耶稣基督。那么整个身体所有的教会呢 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连在一起，其实最终都是跟主基督连在一起的。耶稣也把自己比成是葡萄树，所有的人，所有的教会机构，如果跟真正的葡萄树脱离了，那么你就得不到营养，你这个枝子呢就会枯萎死掉，结不出果子来。所以大家呢永远记着，我们的元首就是基督。如果你是传道人，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不要忘了你的上司，你的老板是耶稣基督。那么在你做决策的时候呢，常常要想你要对上帝负责，对上帝的教会负责。好了，我们接着来谈谈我们的全球总会。大总会的成立呢，是一个划时代的一步。1892年的时候呢，艾伦就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说当时成立大总会的时候呢，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强烈，但是上帝的指示也很强烈。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讨论、争辩、学习当中，上帝带领着，最后成立了我们现在的这种机构。如果没有组织，我们的圣工真的是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开展。上帝是相信组织的力量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中国人呢，常常说山头主义、地盘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各自为政，这些呢都是阻碍整体的发展。所以在教会里面，同样的道理，我们要顾全体，不要自私。愿上帝呢真的赐福中华大地的教会能够不断的向前迈进。在这个《使徒行传》20章28节这样的经文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人。就是他用自己的血呢所买来的，这是上帝的教会。作为教会的负责人呢，真的是应该为我们的主负责，为我们的教会负责。因为上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教友呢是他用自己的鲜血买来的、换来的。所以如果不负责任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得罪了我们的主、我们的元首。全球的使命感促使当时的富林信徒呢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产生，不但可以推广圣公的发展，另外呢还可以维护信仰的统一。1864年的时候呢，结合在全球总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里的教会，富林信徒的教会跟那些拒绝加入的无组织的教会呢，反差就非常的明显了。所以当时的总会的会长巴特勒也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不容易被那些歪门邪道击破。非常有道理的。撒旦呢攻击地上的教会，就是要用分而击之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把你整个分化了，让你成为一盘散沙，互相的斗争，你自己呢自然就站立不住。所以我们作为教会的工人，作为一个信徒，一定要努力的维护教会的统一，维护我们这来之不易的教会结构，教会的大家庭。美国在1860年代的时候，如果你读过历史，你就知道美国发生了重大的事件。是什么事件呢？对了，就是南北战争，美国的内战。 美国的北方呢，这些州是反对奴隶制的，而南方呢，有很多的庄园主，他们奴隶了很多从非洲买来的黑人。所以南北方在这个奴隶制的问题上呢，最后到了不可，可以说呢，没有办法再合作了。那么南方呢，就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宣布独立。整个美国处于一种即将崩溃的状态。当时美国总统是谁呢？对了，就是亚伯拉罕·林肯。林肯总统呢，一直到现在都被美国人看成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那么大家不要忘了，当美国南北战争这个内战进行的时候呢，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正在形成。我们教会对这个战争的立场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当时美国的内战呢，打得非常的激烈，死伤的人数非常的多。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死去的年轻的这些劳动力啊，比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有其他的各种战争加起来死的人都要多。当时的状况真的是非常的惨。那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没有鼓励自己的教友去参入战争，去参军打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主要是在美国的北方，是反对奴隶制的。我们的这些先贤们写了不少的文章，发表了不少的刊物呢，抨击奴隶制。1861年8月12日，怀雅各呢发表文章说，奴隶制是罪恶的制度。因为我们反奴隶制，所以我们的很多报刊呢在南方都被禁止。我们反对南方独立，这种行为呢就是叛国罪。本来是美国的一部分，现在你们为了维护一个罪恶的制度要独立，所以呢这是一种叛国的行为。尽管基督复临安息日是反对奴隶制的，但是为什么不派自己的年轻人参入军队里面支持这样的一个正义的战争，抵抗南方呢？因为当时呢，很多的信徒、很多的领导人考虑到上帝的十条诫命，其中一条禁止杀人，不可杀人，另一条要守安息日。但是你如果作为军人在这个军队里面呢，你就做不到这些，怎么办呢？所以当时的教会呢也面临着一个难题。马太福音22章21节经文说，这是耶稣讲的话，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22章的时候呢，有一些法利赛人呢都来试探耶稣，说我们该不该向罗马政府交税啊？如果耶稣说不可以交税，那么这些人马上就可以向罗马政府报告，说你看耶稣反对我们向政府交税，那么罗马人呢就可以用刑罚来惩罚耶稣。如果耶稣说可以交税，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呢又可以向犹太人说，你看耶稣呢是倾向于我们的占领军，向这个罗马人讨好，所以呢肯定会引起犹太人的反感。但是耶稣呢就让他们拿出一块银钱来，问这个钱的一面是什么，这上面头像是谁的？罗马皇帝该撒的。耶稣就说，对了，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呢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一个国家的就是天国，另一个国家就是我们地上的各自的国家。所以我们既对上帝负责，又要对我们的国家负责。 那么在南北战争期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年轻人到底要不要加入军队去作战呢？值得提的一点就是呢，当时非常的好，就是说呢，美国没有征兵这个法律，没有强制去拉壮丁的，所以当时呢，如果参军都是志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教会出于对上帝的十条诫命的尊重，第一，考虑到当兵要杀人，上帝说不可杀人，所以呢不参军；第二，当兵呢守不了安息日，安息日要训练甚至要作战，这就违反了安息日，所以当时的教会呢不鼓励教友参军作战。那么如果有一天美国政府颁布法律要征兵怎么办呢？那么怀雅各就写文章了，说如果美国的政府颁布新的法令开始要征兵强征入伍了，那么这就等于呢政府干犯了上帝的诫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错。所以呢，如果你去抵抗政府的命令，那么我们认为呢这是一种非常疯狂的举动。怀雅各说呢，我们现在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民主最好的政府，他如果颁布了这样的法律，有这样的需要，你再去抵抗呢，简直就是疯狂，是不正确的。如果政府征兵，那么等于说呢，他这样的强迫等于是政府干犯了上帝的诫命，所以我们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好公民，我们不志愿征兵，不志愿当兵，但是如果被征入伍，这是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没有问题，可以当兵。这就是怀雅各的当时的思想和论点，当然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好在在当时南北战争开始的这头两年呢，美国都没有征兵法，只是呢有这种可能。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和二节这样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这样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刚才呢，我们所读的两节经文都是保罗告诉基督徒要顺应掌权的，因为地上的政府呢也是上帝所设立的。大家知不知道希特勒也最喜欢这两节经文？我们知道希特勒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他发起的，在欧洲的战场呢，可以说纳粹的军队所向披靡，征服了许多的国家，伤害了很多的百姓。希特勒在他的国家里面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也是千方百计的用各种各样的宣传呢抬高自己。希特勒很喜欢这两节经文，命令呢在他的帝国里面最少一年一次在教堂里要当众读一遍。那么现在美国的南北战争期间，年轻的复临教会面对着这场战争要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政府命令要征兵，征我们的年轻人入伍，跟上帝的法律相冲突怎么办呢？怀雅各就说了，他发表文章说呢，如果政府这样子做呢，我们就顺从，因为这样子做等于是政府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我们不志愿当兵， 但是如果征我们，我们是公民，我们就应该呢去响应国家的号召。那么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的大，怀雅各也在平月宣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大家，如果你有好的建议，你有亮光，尽管写过来，我们讨论。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呢，富林信徒对这个问题讨论得非常的热烈。其中有一个呢，他没有解决的方法，但是他建议说，我们应该在和平的时期探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在战争时期呢，大家的情感都融入进去，所以呢，太冲动了，不容易得出好的结论。那么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在南北战争当中呢，历史事实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教会呢，没有鼓励自己的年轻人去参战。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人呢都没有去参加这个战争，只是说呢，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没有鼓励年轻人去参战。我相信呢，很多福临信徒没有加入到南北战争当中。我们还看到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基督徒的选择呢，永远应该是以上帝的律法为最高的准则。如果人的律法跟上帝的律法呢有冲突，我们应该选择上帝的。所以鉴于这样的一些经文章节放在一起呢，关于内战南北战争要不要参加，我们的富临信徒呢可以说没有什么清晰的答案。一边呢是和平主义者，声称呢我们完全不加入战争，死也不当兵。另一边呢有一些人呢是积极参战分子，他们认为呢南方的奴隶制是一个罪恶的制度，我们应该参战促使它垮台。有一位弟兄呢就说，圣经里也有很多的战士还有士师也是去战场上杀敌，我都梦想着去杀死敌人。如果说去作战杀死敌人就是杀人犯，那么圣经里的约书亚和大卫王都是杀人犯吗？绝不是。所以呢，当时也有这样的论点，双方呢争执非常的大。后来怀雅各不得不呼吁大家呢停止讨论了，因为在这场争论当中呢，各个方面的观点呢都已经表达的非常的全面了，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那么当时的美国没有征兵法，但是到了1863年3月份的时候呢，征兵法就通过了。被征的人呢，当时法律允许，如果你不想当兵，你可以掏一点钱找一个人代替，如果有人愿意代替你，你就可以去。当时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呢是帮助教友筹款，如果有年轻人被抽中了，我们呢帮助花钱呢雇愿意去当兵的人替代他。那么1864年7月4号美国的新的法律规定呢，如果你在良心上认为不应该持枪杀人，你在军队里呢可以不做战士，你呢可以免交钱去找人代替，你可以不服兵役。那么当时这条法律一登出呢，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就跟政府登记成为呢不参战的教派，我们不主张战争。1864年8月3号密西根州政府呢就批准了教会成为不参战的教派。后来其他的几个州呢，教会都申请都得到了各州政府的批准，我们的教友可以不去持枪打仗。 J.N. Andrews 这个年轻人教会的领导呢就带着各个州批准的这些文件呢来到了美国的首府华盛顿特区，申请呢联邦政府能够免除我们的教会的教友参军。那么1864年9月份呢，美国政府就承认基督福临安息日会是非作战的教派。实际上呢， 尽管美国的法律保障了信徒的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在实际上，如果你被征入伍了，不愿意持枪打仗，仍然会受到一些排挤，一些讽刺。那么这是实际情况。但是基本上呢，在美国，如果你因为宗教信仰不愿意持枪打仗，只要呢能够证明你教友的身份，政府呢一般都不会让你呢去违背自己的良心去打仗。所以当时的教友呢对这样的安排争取到的权利非常的满意。而且呢当时我们的教会呢甚至还开出了一些去当志愿兵的人，自己报名去当兵的一些教友呢被开除了。怀师母对教会的这种做法怎么说呢？他的态度呢不敢肯定，因为他自己呢真的也不知道教会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好了，今天的学习呢很有趣，我们讨论了历史上教会所面临的一些决策和问题。那么大家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您在来信的时候呢，一定要用正楷字体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我们回信。如果您在家有电脑可以上网，也可以写电邮给我们。我的地址是爱德，用拼音拼写 AIDE 爱德 at 就是小老鼠vohc.cn。 您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www.vohc.cn。 好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